北京官宣阅兵名单，习近平会唔过2025。上海作家回国之后担心，这个已经不是正常社会。川普披露访问北韩的经历，一堆人拿着支枪指着我。全球首例，中共为一带一路烂尾工程赔4亿美元。美国28座大城市正在下沉，纽约规划建海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中共93阅兵前被当头打了两碌棍，观察人士更加提出习近平可能撑不过2025。北京在28号举行阅兵首场记者会，宣布有26个元首确认出席9月3号的活动，包括普京、金正恩、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等等。17个人来自亚洲，2个来自非洲，6个欧洲国家都是前苏联成员国。另外还有美洲的古巴、徐斯洛伐克号称民主又算高收入的国家之外，几乎清一色都是贫穷的独裁国家。中国的邻居比如台湾、日本、南韩、新加坡、泰国、印度都没有派首脑参与。可想而知，到9月3号20多个独裁国家元首站在天安门城楼，画面几咁令到中共尴尬呢？不单止是这样，这两日川普在白宫声称话要将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南韩总统李在明在美国公开表示不再走经济靠中国、安保靠美国的骑墙路线。这个对正想话耀武扬威的北京来讲，就好像当头被人打了两碌闷棍咁。中共希望力保阅兵不出事，以便维系政权。不过最近中国发生奇怪的事，在继续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段和健康相关的消息。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张亚鹏在26号的抗战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两次提到习主席，并讲话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思想。这个似乎是军方在阅兵前对外释放稳定信号，亦有人认为张亚鹏对习近平投降。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认为，张亚鹤最近在研讨会的讲话和中共官场标准的吹捧习近平相比还差很多。官场吹捧习近平大概两个方向，一是表忠，标准用语就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但张亚鹤没有提到这两点。二是被习近平戴上开创、领航之类的高帽，张亚鹤也都没有这样做。所以看张亚鹏并不是对习近平投降求饶，如果要投降，他必须大吹特吹才得。江心哲推测，中共党内有人在习近平和张亚鹏之间调停撮合，这些人多半是在地位上比较高，所以希望一切保持不变。如果张亚鹏造反，他们担心自己地位不保，同时也都怕习近平为了整低张亚鹏来一场全面大清洗，这样也会波及到每一个人。所以这些人出面两边讲和，咁啱习和张的斗争又进入了僵持阶段，边个都搞不喐边个，所以双方借机会各退一步，暂时停战。张亚鹏对习近平发出不温不火的吹捧，习近平的让步可能是承诺不插手军队事务等等，但这个不是真的和平，只是双方各自积蓄力量，准备下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邓小平在1976年10月 曾经俾华国锋写效忠嘅信，表示衷心拥护华国锋担任党主席同军委主席。但两年之后，邓小平就联合军方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削弱华国锋的地位，后来在1980年逼华国锋辞去主席职务。江心哲认为，甚至不排除张友侠现在是特登麻痹习近平，因为如果习不主动退休的话，中共内部没有任何规矩或程序能够令到党魁落台，张友侠可能只能造反。他先用吹捧令到习放松警惕，偷偷备战，造反更容易成功。时事评论员吴建文认为，习近平肯定不会肯交权，因为他多年来整肃政敌，跌仇太过多，一旦落台恐怕会遭受清算。习近平为了掌权，连接班人都不安排，态度就是只要自己生勾勾的就要掌权，死了之后理得你共产党洪水滔天。即使是这样，习也都保不住权力，他一是就被军事政变，一是就身体崩溃。吴建文索性说，他判断习近平的身体撑不过2025，因为没有指定接班人，习一走，权力真空就会导致共产党内部各派系权力混战，后来可能就是边个能够获得百姓的支持，边个就能够拿到权力。这个类似于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在所有的角逐者里面，叶利钦提出了必须要获得人民的拥护才能够获胜，那就要改变体制，废除苏共。叶利钦后来成功担任俄罗斯第一任总统，并且得以在宪法中免除自己担任苏共书记的时候的所有罪恶。吴建文认为，从习近平这次去西藏，落机之后在原地停了20多分钟，然后才慢吞吞地向前走，他就是要适应高原反应。后来他在接见活动中出现很多身体异常，面部严重浮肿，眼睛都快撑不开了，走路慢慢地咳下咳下地。习终于饮酒，长期以来就会出现肝损伤，进一步呢就引发心脑血管并发症。以习近平的情况，他经受不起这次西藏行。胡锦涛当年任西藏书记的时候，就因为不适应高原，长期在成都遥控事务，而且胡锦涛有至少两名秘书因为频繁地在西藏和成都之间往返，最后缺氧劳累去世。习近平这次想靠现身西藏来打破健康传闻，但结果恐怕适得其反。吴建文说，只要习近平拉柴，共产党大概率就会灭亡。讲到习近平的命运，最近出现在武汉的一件事值得一提。湖北省武汉市有巨大流星坠落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榜，多位网友分享影片指，一个非常明亮不明飞行物拖着长长的尾焰急速下降，尾焰有明显的分叉呈金红色。拍影片的人说，它坠落得非常快。周女士说给大陆极目新闻听，自己在武汉市青山区全程看了这整个过程。当时是8月23号晚上6点55分，她观察了大约5分钟，并随手拍摄了这个影片和相片。周女士说，这个物体的亮度远远超过晚霞，当时我和朋友都十分惊讶，怀疑是流星。中国地质大学行星科学研究所副教授何奇称，影片中飞行物的尾焰形态和燃烧光效和陨石比较相似，但陨石进入大气层会倾斜，角度通常是20度到70度，但影片中这个物体几乎是垂直下落，陨石一般伴有冲击波、音爆和碎片，这次亦都没有地面震动的报告。虽然专家是这么说，但网民仍然将焦点放在这个可能是火流星上边，认为这一幕令人联想到1976年毛泽东等中共三巨头接连离世之前，吉林落下世界上最大的陨石。咁啱嘅系，曾经准确预言川普胜选同埋英国脱欧嘅英国灵媒哈克，冇几耐前曾经话，2025年中国将发生巨变，会爆发内战，习近平会退位，中共会完结， 程少禅是上海作家兼文史学者，已经移民美国20年。最近回国的亲身经历令到程少禅直白地说，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程少禅想说转出$50,000到海外，本来这个额度不需要审批，但银行要求他解释用途。他说，我自己的钱我想使，竟然被银行拒绝。市面上非常之萧条，连小食店都关门。程少禅去徐家汇，看到非常之好的百货公司都关门了。他说，上海起码有一半或者讲话40%的店关门，维海路的高档手表店成日都没有一个人去。我和朋友吃了饭之后去逛一些名牌店，店里面呢也都没有几多个人。高档店我们也都去过，原来很多人问，现在没有。程少禅有一次住在朋友家，晚上12点有外卖小哥来送淘宝上买的东西。程少禅说，他们肯定有指标，没指标哪个会在12点还来送东西？这样的小哥多到什么程度了？可以说什么地方都有，居民区多，大街上也都很多，很多老百姓主要的劳动力就在这里。程少禅在2018年以前几乎每年都回国住上半年。他上海的房在虹口景云里，鲁迅故居就在这里。2019年起，中共要将这一带打造成红色示范区，所以逼住户搬家。程少禅的家被装上了3个监控镜头，很多次被入室搜查，甚至被封了门。2019年底，他被带到一个秘密处所，非法拘禁12日，每日被逼24小时在这里听红歌。程少禅忍无可忍，用粒米塞入耳仔窿里边，导致听力受损。当时竟然有20多个人轮流看守。他说，这样的精神折磨令到人几乎崩溃。他出来之后立即逃离上海。程少禅这次是5年来第一次回上海，大约是1.5个月全程都在中共监控之下。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他返回美国在东京转机的时候，一落飞机，中共国安人员的电话立即打了过来。程少禅形容，这种紧密的监视令人感到无处可逃。程少禅有个同学是环保的大人物，发了一个瓦鲁藏布江上游截流建水电坝的贴文，国安即刻找他倾偈，不准他发。程少禅坐飞机从北京到河北，到了张家口上空，不准开小窗板，因为张家口有驻军。在张家口上空，飞机一直在那盘旋，听讲话是93阅兵操练。他表示，现在体制内对共产党全部看透了，很多在政府机关退休的同学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说，哎呀，你钱拿着，共产党的话一点都不要信，甚至大家隔离邻舍聚在一起吃饭，听起共产党的时候都忍不住破口大骂。他总结说，今日的大上海繁华不在，监控无处不在，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美国总统川普25号在白宫会见南韩总统李在明的时候，听到了自己2019年访问北韩的经历。川普说，当我跨越了南北韩非军事区300线，站在蓝色建筑中间的时候，我看到向着建筑物的窗口，发现里面有几十名枪手，全部拿着步枪对准我。川普形容说，房间里面的枪比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枪还要多，另一栋房里面也一样。不过川普强调自己一点都不怕，他说，由于我和金正恩的关系非常稳固，我很安心。川普还回忆说，当时所有人都好像癫了一样，尤其是特勤局的人员。厄瓜多尔外交部长桑莫菲德宣布，中方将支付4亿美元赔偿金，弥补科卡科多新克莱水坝工程造成的损失。这个水坝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承建，是中共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工程耗资33亿美元，但问题不断，不单止发电设施出现17000条裂缝，甚至连所在的科卡河都发生逆向侵蚀，严重威胁水坝安全， 所以厄瓜多尔国营电力公司在2021年向国际仲裁提出诉讼，要求中国水电赔偿 5.8 亿美元。中国水电提出反诉，现在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厄瓜多尔能源部长曼山诺说，未来水坝的运营和维护将交由中国水电负责，合约年限还未确定，厄瓜多尔需要花钱买电力。加拿大华裔记者时事评论员盛雪表示，厄瓜多尔索赔成功标志着中共一带一路进入危机期。过去很多国家即使清楚中共输出豆腐渣工程，亦不敢真正要求赔偿。现在有了先例，其他国家可能跟进。最新研究显示，美国至少28座大城市正面临地层下陷的问题，其中25座城市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土地正在下沉，受影响人口大约3400万。这个包括休斯顿、纽约、芝加哥、达拉斯和迈阿密，其中德州休斯顿下沉最快，每年大约5厘米，原因包括过量抽取地下水、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以及海平面上升等。纽约问题尤为突出，城市高楼总重量相当于1100座台北101，压到城市下坠，加上海平面上升，风险更高。纽约正推动护岸计划，美国陆军工兵团亦规划在沿岸兴建海堤。全球范围内，上海、大连和天津，以及印尼、雅加达、新加坡等，都因为地层下陷面临危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